赵壁黑世杰，孙凤山、孙玉堂离开了石佛寺去请段文成。先把这石佛寺的事儿搁在一边，倒开手再收拾这活佛，这是赵壁的主意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好不容易到了段文成家了。哎，孙凤山说就是这儿，就是这儿。哎呀，我还记得数年前来过一次，没想到人面已非呀。老头子是感慨万千，要不是因为这种特殊的事情，真就抽不开身来。赵壁一挥手叫黑世杰过去叫门，黑世杰过来了，砰砰砰一个砸门，砸了好半天，就听着门吱呀一声开了，里边出了一个40多岁的人。这人好像是庄户人家，土头土脑，穿着毛蓝布的裤褂，大辫在屁股后头耷拉着，看那意思是刚哭完还是刚睡醒呢，睡眼朦胧，开门往外看了一眼，你们找谁呀？刚说到这，孙玉堂就一愣，孙玉堂瞅着特别眼熟，赶紧就过来了。如果我没认错的话，你是不是韩老四？这人一听，您是？我叫孙玉堂。
哎呀呀呀，孙大爷呀，您还认出我来了，我可不敢认您了，您一向可好，我给您磕头了。
赵壁就问，哎，我大哥，你认识他？认识。哎呀，我们俩呀从小在一块长大的。这人呢没啥出息，你看这样憨头憨脑的，哎，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了，他怎么跟着段文成了呢？心里纳闷。再看叫韩四的人从地上站起来了，
你这 快请到里边吧，
我们正要有事讨扰你家的主人。进了院里，看小院不大，挺安静挺安静的。到了正房屋一瞅，又像庙又像住宅，说的是庙嘛又不像，因为从外表上看就是普通的住宅，青砖小瓦。进屋一看，香气扑鼻，正中央是佛堂，供的是元始天尊，东西有套间。但是看了看，挂的都是黑颜色白颜色的幔帐，往盆里一看，里头有纸灰，冷冷清清，不见第二个人。这孙凤山就问了，韩四啊，你家主人？
你问的是段老先生吧？
啊，我的好朋友。韩老四咧着嘴哭开了，掏出手绢直擦眼睛，这眼泪哗哗往下淌。四个人就愣了。黑世杰就问赵壁，老师啊，他有病是咋的？少说废话，看着。孙玉堂就问老四，别哭别哭别，怎么了你呀？问你的主子，你哭什么？
回孙大爷的话，我家主子故去了。
啊，你说是不在人世了？
一点都不假。
哎呦，孙玉堂是个实在人呢，一听啊眼前都发黑，回过头来看看他叔叔。孙凤山一听慌忙站起来了，拉住韩四的手就问，老四啊，你带怎讲我的好朋友他不在了，
过世
多长时间？
大概3721天，
都死了半个多月了。什么病死的？
他出去给人家诊脉，老先生没事啊，就给别人去治病，分文都不收。那两天山里的人呢，闹病的特多，他奔波劳碌，不得吃喝，偶然风寒说不舒服，就躺下了。结果第二天就病逝归天了。
哎呦，孙凤山想起想当初哥俩的交情，到现在好朋友不在了，心似刀割相似，是放声大哭。孙玉堂的眼泪吧嗒吧嗒也掉下来了。黑世杰叫他们哭的心里也挺难受，但偷眼一看赵碧，一瞅赵碧小圆眼睛滴溜直转悠，脸上是似笑非笑那种表情，黑世杰不明白怎么回事。
老师哦，你啥意思？
小子，你短练，你不明白的事儿多得很。我说二位哭够没？没哭够，接茬哭。多咱哭够了，我有话说。孙月堂擦擦眼泪，我说赵碧，我说你这个人真不分轻重，什么节骨眼上，你还有心调皮？你说的叫什么话？
哎，你们乐意哭啊，可不得哭个够吗？
我就琢磨着这事儿怎么这么巧，咱不请他他也不死，这一请他他死了。这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啊，那还分时候吗？
是啊，我也没抬杠啊。你们哭够了，我说两句话不行吗？
哭够了，叫你气也气够了，你说吧。
哎，我说这位韩四韩大哥，
您是
赵碧，小脑袋瓜赵碧，瞅着我这脑袋小没？
赵大爷有话您说。
我你刚才说你家主人死了21天了。
对呀、啊，算今儿个正好21天。
他得的病就是偶然风寒。
是啊，偶然风寒，找郎中看了也是这么确诊的。
偶然风寒就死去了，那么请问他的坟营在什么地方？
坟营啊，就出这村不远后山坡上，就在那儿安葬了。
能否头前带路，我们到坟前一祭？
可以可以。
哎，大伙一听赵碧说的对，到坟前一祭吧。
赵碧就说，
你看我们也不知道这茬啊，纸马香客一概都没带来。我说这位老兄，麻烦你给找点纸马香客，哎，算借你的，然后我们付钱。
瞧您说的，我们这别的没有，纸马香客都现成的，还是上好的。
拿了一对素蜡，一刀黄钱纸，五供蜡签香炉都拿着，就这样离开老段家，奔后山坡走。走出去不到一里地，前头是一片枣树林，在枣树林的前边有一座新坟，可没立碑。到了新坟前头，大家止步，韩老四用手一指，把老人家就安葬到这儿了。
哎呀，
孙凤山一看是顿足捶胸啊，
我的好哥哥，我的好哥们儿，你怎么就舍弃我们先走了一步了？
哎呀，
往这一跪放声大哭。孙玉堂也跪下了，吧嗒吧嗒掉眼泪。黑世杰也跪下了，唯独赵碧没跪。等哭罢了多时，人家都站起来止住悲声了，赵碧这才跪下。
我跟你们不是一世，是不是呢？你们过去都有交情，我们过去爷俩不认识，所以呢，我晚跪一步。哎呀，你们在那哭着，我真伤心呐！我这老爷子挺好个人，窝窝囊囊就这么走了，叫人听了之后是痛断肝肠啊！老爷子， 虽然咱没交情，但是我们呢来看您来了，您受点香火，请上受我一拜。
赵壁烧了点纸，素蜡点着了，嘴里嘚不嘚，嘚不嘚。
大伙一看他嘚不起，没完来了。
冷不丁的赵壁嗷了一声，蹦起多高了，扑通躺在地上。
黑志杰吓坏了，要是非，是非，你咋的了？
众人赶紧过来抢救。再看赵壁，面似瓦灰。本来那小脑瓜就小，小脸盘就不顶点儿，这回变了样，脸上全是褶儿，跟那风干的酱菜头差不多少了，面色苍白。再看额角也冒了汗珠了，四肢抽搐。
赵飞，你怎么着了？
孙玉堂也吓坏了，
莫非你也得了疾病了？我赵子兄弟，赵子兄弟，别吓唬我们，你们怎么的了？
抢救了多时，就见赵壁嗷的一声蹦起来了，俩眼发直，先来到孙凤山近前。
兄弟，难得你还来看看我，
咱哥俩交情莫逆呀、
啊！我虽然说不在了，
我一直惦记你呀、啊，
兄弟，谢谢你了，谢谢你在我坟前一祭。
孙凤山一听，
说什么？赵壁，你疯了，你顺嘴胡勒了，咱俩怎么还称兄论弟？
我没胡说，不过好兄弟，我要叫你知道实情啊。我一点病都没有，我是被人谋害而死。
啊？怎么个谋害而死？
叫那韩老四一包毒药把我给毒死了。这小子心比蛇蝎还狠，无非要谋夺我的财产，我这一死，整个的财产都归属在他的名下了。兄弟，念起多年的交情，给我报仇雪恨。
孙玉堂过来啪给他个嘴巴子，你装什么蒜？你赵飞，你这是真的是假的？哎，你满嘴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你别吓唬我呀，这闹鬼。
哎呀，玉堂啊，什么节骨眼儿我能跟你开玩笑？你是个晚辈。我死的一万呐、啊！快抓住这韩老四，把他扭送到衙门。他要不找人严刑审讯，他就能供出实情。
说着，冷不丁一转身，奔韩老四来了。这会儿的韩老四都尿裤子里头了。你不看是白天，这让他也吓人了。就见赵壁过来，把韩老四的衣服给揪住了。
你安心不良，你竟下毒手把我给毒死，想谋夺我的财产，你就忘了天王恢恢疏而不漏，该报未报，时候没到，时候一到一切全报，给我报仇的人来了，小子你活不成了，跟我到阴曹地府打官司吧，见阎王爷去。
韩老四吓得汗珠子吓得扑通就跪下了，
没有的事儿，没有的事儿啊！我上哪整毒药去？我绝不能干那伤天害理的事儿。二伯爷，你别听他的，没有此事啊！
什么没有此事？明明你给我灌了毒药，冤枉啊，冤枉啊！
赵壁一回头跟黑世杰说。
孩儿啊，孩子，还不拿绳把他捆上，扭送到官府。人是木雕，不打不着，一上夹棍，他肯定得说实话。
黑世杰也傻了眼了，心说话：我老师这怎么了？
又吓人的。
这就是白天这样，黑天剩我一个人，非把我吓死不可。
好嘞，
他把绳拿出来，要捆韩老四。韩老四扑通跪下了，各位且慢，且慢哪呀，且慢！我真没毒死人呐！再者说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说是冤魂附体了啊！再者说，人他没死，他哪来的冤魂？哎，孙玉堂一听就一愣：“你说什么？人没死？我怎么听不明啊？人他……哎。”哎，我也说不清了，总而言之我都闹糊涂了，他我的
正这么个时候，就见赵碧哭通躺下，手跑脚蹬，人事不行，大家又抢救好半天，赵碧醒过来了。
哎，我刚才怎么个茬啊？我正在坟前拜祭，我看坟里走出个人来，可能是段文成段老先生，他一招手说随我来，我就人事不醒了。我怎么回事这是？
哎呀，孙玉堂说，赵碧啊，刚才是这么回事。
是吗？我一无所知啊。哎，我想想啊，对了，刚才我跟段老先生分手之时，老先生哭着跟我说了，说他死的冤，让我给他报仇雪恨，说凶手就是这韩老四。哎，我已经承诺了，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。韩老四，你小子妈够缺德的，外表忠厚，内里奸诈，闹了半天你是个狠心肠的人。师姐，把他勒上，送到苏州府衙门，消失的人严刑审讯，看他招也不招。
别，赵爷，我说实话，你把我吓着了，刚才是真的是假的？
其实段先生根本就没死，没死哪来的冤魂？我听得糊了吧涂的。
赵碧乐了啊，没死，
你说死了？哎，
他不是段老先生这么告诉我的吗？你这事儿我都糊涂了。
大伙一听，怎么个事儿？韩四，你说实话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哎，我说了吧。
说可是说，我说几位啊，可替我做主啊！段老先生拎着我的耳朵告诉我，此事绝对保密，不准张扬。我已发了誓了，守口如瓶啊！我要泄露了机密，段老先生焉能饶我呀？这是你们逼的，我没办法了。我说实话，
赵碧就问：到底怎么回事？
段老先生没死
啊？你变的戏法，
可不是吗？他没死，为什么装死呢？因为他听着有个朋友跟他说
叫什么山什么岭，我记不清了，什么
凤凰岭，对，凤凰岭，
说摊了事儿了，他怕找到他头上。那些天的确是茶不思饭不想，蒙着大被躺了好几天，后来精神头来了，这才把我叫到床前，要诈死瞒名，让我堆了这么个坟，谁要问就说他偶得风寒而死。我发了誓了，就这么的，谁来我都是这么说的，你们几位来我也是这么讲的，这就是以往的实情。
赵碧一回头，我说几位听见没？为什么我笑你们哭，你们还不愿意？你们太实在了，我就感觉到这里边有文章。我说韩四啊，那你们老先生现在何处？
他修了个夹皮墙，天天藏在夹皮墙里头，由我给送吃送喝
啊。那行了，多谢你鼎力相助，老先生怪不到你头上，我们来请老先生来办好事。哎，你不要误会，我们不是往火坑里推他，麻烦你能不能把那夹皮墙打开，让我们见上一面。
我告诉你们行，怎么开？然后我得躲一躲，我怕段老先生一急眼再把我宰了。
你放心吧，走走走走。
大伙从后面回来，又到了段家，转过佛堂头的院，来到后院，后院更小。韩老四用手一指，这后院是书房，老爷子读书的地方。现在里边就是那个夹间，是那套间。哎，怎么开怎么开，高总照壁他们。
哎呦，孙凤山一听，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心说开什么玩笑，听好了人说死了，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？害得我还大哭了几场，我让你包赔我的眼泪。老头气儿真不打一处来，到了近前一摁小姐门，滋溜开了，就听里边问，到吃饭的时间了吗？啊，对，到了，摆的宴菜席请你吃。说着呼啦朝闯进去了，小屋不大，桌椅板凳床铺样样俱全。段文成段道也在屋里坐着，一看家里票，慌忙站起来，喂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孙凤山过去把他衣服薅住了，我说你没事装死什么意思？哎，不管为什么也不应该呀，你这欺骗老朋友该当何罪？段老先生一个劲儿的摇头叹息，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，有话咱到外头说。行行行，咱到外头说。哎呀，韩四，韩四叫你吓得不敢见面了，你看在我的份上，别怪韩四，他本来想保守秘密，让我们逼得没办法说了实话了。 行行行行，
把韩四找来了，韩四哭痛就跪下了，老先生竹子，我可不敢出卖你，是是，行了行了，别说了别说，起来吧，韩四，赶紧烧水泡茶，准备吃喝，我款待我的老友。到了外屋，一团欢喜，大家坐下了。赵碧就说，我说孩子啊，忙里抽闲，去到后山把那坟头铲平了，多晦气呀。哎，大活人在屋坐着，有说有笑，那还立个坟头，这是何苦来的？一句话把大伙全逗乐了。这段先生就问，这位是啊？孙凤山就介绍，这非是旁人，苏州府衙门里的八班副都头赵碧，赵大人，赵大老爷。哎，这是他的徒儿，叫黑世杰，这是我侄儿啊，玉堂啊，还不过来给老前辈磕头？孙玉堂过来施礼，哦哦，没外人，请坐请坐请坐。这孙凤山就问呢，我你有病啊，你为什么诈死瞒名啊？韩老四也没说清楚。哎，各位啊，既然是识破了，有什么我就说什么。我听说玉泉山凤凰岭出了事儿了，这孙飞把什么国宝给藏到三环套月亭，吓得我是魂不附体。